也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在此时此刻，你要引导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为止。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彼得后书，今天我们要看彼得后书三章第十到第十三节。虽然我们有幻灯，这个是帮助大家，我希望这个幻灯不是来取代你手上的这个圣经。那么我们大家也同时翻圣经，因为呢我们等一下还要读圣经其他的这个经节。彼得后书三章第十到十三节，这里说，但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要不是被安排，我是不会讲这一类的经文的。我相信你在喜年堂这二十多年来，你从来没有听过我讲主再来的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讲的，猜就可以讲很多，如果你不去猜的话呢，猜测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太多我们可以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说的却是我们大家不是很注意的。我想这个是很自然，我们从一个消费的一个心态，从我们的出发点的这个心态去看去听一些我们所要关注的。但是关于主再来的这个事情呢，如果是从这个心态跟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去注意到很多我们很想知道但是其实没办法真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换成另外一个心态，主再来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是从我这里呢还是从上帝那里，如果我们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对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且会成为大大激励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教训跟这个意义。这正如呢第一代的这个使徒们讲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一种的那个讲法一样。我首先很快的，我们先来处理一个问题，因为也就是彼得这一段经文，在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主再来的许多的教导，尤其是透过时代拜斯可夫圣经那样的一种教法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大毁灭，然后呢最后这些都会毁灭掉，那么这个事情什么时候会出现，那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猜测。当我们这里看到火，看到声响，有一种讲法说大概是我们自己所造的核子弹头爆发，然后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第三次的这个战争。那么这战争大概会发生在哪里呢？应该是在中东所引起的，那么由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的问题，这个圣殿的重建等等这些纠纷，在借助这个所谓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到的一个某一个地方啊，那么一场大战，这些确定吗？当然不确定。因为当我们等一下对彼得这一段经文有了另外一个翻译的了解之后，你就发现到这一些讲法就自然而然很难讲得通了。就因为这里出现了这个声响，这个火烧，所以我们想象在我们可能想到的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们想到核子爆发，我们然后呢会引起核子爆发，就一定是战争。再加上旧约经文里面讲到一些以色列跟列国的关系的时候，都免不掉有这个战争，所以我们很容易做这样的一个解读跟这个解释。但是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跟圣经有很大的矛盾。我们要知道，上帝说的话，上帝做的事，前后都一致的，不会是矛盾的。整个矛盾在哪里呢？当我们小心把整本圣经关于这个被造界，上帝会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你发现到在旧约里面，到一直甚至到启示录，都有一些讲法，而且讲法跟彼得讲的呢，表面上直接有一个矛盾跟冲突。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那里的一个新天新地，没有给我们感觉到是这一个原有的完全毁坏，然后呢出现一个新的，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甚至好像还有一个感觉，好像是一个旧的里面的一个翻新，一个延续。启示录的新天新地的那个新，是不是就是照这里说的？也不一定。他讲新天新地，但他没有讲那个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变成新天新地。很多时候神把结果讲出来，很多时候他并没有把过程讲出来的。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只要注意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可以停止去猜测事情是怎么样才发生。我们所兴趣的就在这边，怎么样这个事情会发生啊？偏偏呢，上帝在这样一个部分讲的最少，上帝是说最后会这样，是把结果讲。比方说最后呢，上帝要重新荣耀人，成使人成为荣耀的人，怎么样呢？要等到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你看原来如此。这个怎么样，这个过程，有时候神没有在这个讲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同时交代的这么清楚的，这就给我们留下很多的空间，我们可以去想象去解释，而我们做的解释终归是我们的解释。在这个彼得自己的书信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猜为什么他会说火而不是其他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彼得自己讲，他是在第三章第四节的时候开始提这个事情，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因为在他们当中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人，就是完全不把主再来这个事情当作是可能的，也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彼得呢要处理这个事，提醒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不要忽略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说第五节，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得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呢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挪亚方舟，挪亚那个时候的事情。但是彼得这一句话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请你注意，他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什么叫消灭了？如果你认为消灭了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没有了，水呢直到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我们翻到创世纪6、7章、8章来看的时候，事情不是这样，那个地还在，那个原来创造的整个的一切，天跟地都在，只不过水把一切淹没了。然后呢，尤其是陆地上的跟被水淹没以至于 会腐烂的，会不能够在这个生长的植物也一样的就没了。但是这个叫消灭。我在想，至少水里面的鱼应该没影响，因为鱼不怕水的嘛。我们读圣经也要有时候要小心那些细则。所以这句话就消那个水灭灭就消灭了，可以解释成就是整个被造界就没有了吗？那么这里火烧就消化了，是不是就可以解释成呢？就是烧到完了，什么都没有存在的。彼得不可能犯这个错误的，这很可能是他的表达方式我们不熟悉，或者是翻译的关系都有可能。等一下我让大家看到有另外一个翻译，但是我们先就是要从这里看到圣经本身不会自我矛盾的，而同时我们要看到上帝做的事情。上帝在那一次用水用洪水所谓的毁灭是指什么意思？那一个被造界还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当我们再细细去看那个洪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等一下呢就会更加了解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呢是这样讲的。我们看下一章，在最近的新的一些圣经翻译本，这个叫做 T， 这个叫做 NE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你可以上网可以免费的。那么它的中文翻译呢已经在网上是做完了，印刷出来的话应该是明年的事情，叫做 NET 中文版。我就引用其中这个，经过这几十年来一些学者们的讨论跟争论，第十节可以这样另外翻译，在右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般来到，那日天要在一声轰然巨响中消逝。注意这里，众天体都要烧毁融化。众天体，这个有形的物质呢也可以呢了解成是众天体，就是星星月亮太阳这些天体，地和地上所有的工作都要显露出来，而不是地和其上的物质都要烧尽了，就是地和地上所有的工作都要显露出来。因为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很奇怪，所以在过去也造成很多手抄影响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抄写，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的抄写。但是经过学者们多的苦心的这个研讨呢，他们最后觉得这样的一个翻译跟了解是可以成立，而且更加能够符合其他的经文所这个提到的，地和地上所有的工作都要显露。好，这个暂时解决了这个不是整个都烧毁的一个印象。另外为什么彼得是会提到是用火呢？我们看下一章。因为当年那一次洪水之后，上帝自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要在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就说我不再用刚刚我做的那一种方式灭各种的活物，就说不再用水。所以彼得会提到另外一次的审判是用火，而这个审判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整个旧的全部烧尽呢？不是，是天体星星月亮太阳都不在了，就只剩下地上，然后呢剩下一个新天新地，并且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其中。这样的图画比较符合在启示录21章、22章所讲的那个最终最后的那个情况。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不是中东那个重建的，不再需要有太阳星星，因为 这个新的城，这个新的殿里面的光是上帝自己的光本身，启示录讲的。所以不再需要这些星体，所以这些都比较能够吻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么我们就不用再需要再去猜会什么世界大战或者什么克制爆发，这些东西是不是上帝一定用这样的方式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不一定。我们不需要去设想上帝如何做，反而呢，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为什么要讲主再来，而主再来信得过吗？到底主再来要讲什么？我们看下一章。主再来的事的这个重点，我们把它放在什么时候来，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会怎么什么情况呢？就会是主再来。反而在圣经里面你看到的是主再来的重点呢，是再来的基督，而不是其他的事。因为其他的事你真的是要猜的，你真的是要用猜的，因为圣经本身交代的不清楚。但是主再来的重点呢，这个基督呢，圣经就讲的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会有主再来？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我们刚才讲到新天新地，整个审判或者整个这个末，我们说的所谓末世，其实要回到创造我们才能够了解。听说有人说长安牧师讲来讲去就只讲创造，对，就教会就是忽略了创造，教会只讲十字架，以至于甚至把十字架的道理都讲歪了，因为没有从创造的角度来看。因为整本圣经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两个信经，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尼西亚信经更加详细的也是在第一句话就做这个宣告。而我们的圣经创世纪起初上帝创造，启示录最后还是上帝造新天新地，而最重要的那个以赛亚书像最后的预言的时候也是讲创造新天新地，没有回到这个创造，我们对许多东西的了解都会偏差。什么是创造？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看到是纯有，上帝是带来有，不是讲空的。正如常常西方的这个科学界里面一直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Why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instead of nothing? 是，就是有，但是有呢，是要用一个神的大能带来并且托住它的。物质本身它会衰败的，物质本身它会有一个有限期的。现在的这个物理学的了解里面，整个存在物质是趋向这个没有的。什么使到它有？要有一种大能带来而且托住它。这个是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的，这也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呢托住万有以他的大能。虽然物质本身它有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有效期，有的可能80年，有的50年等等，但是这整个就能够托住让它继续有，而能够有是因为上帝。而这里呢跟科学根本没有冲突，这个是圣经要讲的，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帝没有放弃，上帝没有因为人犯罪放弃了世界，没有。虽然用洪水，但是洪水过后他在跟挪亚一家立约，使到地上一切再恢复过来，你看到吗？然后你就一直看，一直有败坏出现，然后上帝借着以色列， 再让以色列人呢成为一个属于上帝的，然后再去这个应许地去活，又是要在地上再活，他们又失败。上帝借着先知说，到末日我要再复兴你们，也要再更新，再继续走，走到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出来做什么？我们常说十字架死了为我们赦罪完了，这个没有错，但是停在这边的话，我们就什么都其他都没有看到。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讲的这个十字架讲的太过狭窄。耶稣就是一个新的更新，就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是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保罗的这个罗马书都一直在提的，我们都没有去注意，我们只提到说我的罪得赦免，然后呢我不会下地狱。我们都一直从我们最关心我们要的东西来看上帝，但是上帝讲的时候是说，我要翻新整个，以弗所书说天上地下一切的都因着他借着他与上帝和好了。哥罗西说他是万物因着他而造，为着他造，背着他而造，整个由他翻新的。怎么讲说耶稣是整个新的呢？因为在耶稣的身上看到活再活了，而且这个活胜过罪的活，这个活胜过死的活。罪跟死是上帝的创造两大最大的威胁，也就是反创造。而上帝自己克服，上帝呢一直要克服这个事情，最后在耶稣的身上他向我们证明，这整个创造里面的这两个最大的这个反创造，上帝自己本身担当，上帝自己本身进入里面，上帝自己本身从里面走出来，上帝里面在胜过这一切。所以彼得看到这样的耶稣，看到这个胜过罪胜过死，然后还复活带着荣耀的身体，然后永远活着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在耶稣的身上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就是一个新的创造的事实。你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你一直看到这个事情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的。其实我们在读彼得后书的一段这个经文呢，彼得后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再读一下这一段。他说，并且我要尽心尽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的时常纪念这事。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这怎么来的呢？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辉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个声音从天上出来。各位，彼得回忆起当年登山宝训的时候，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的那个不一样的那个身份跟那个生命，上帝自己印证说，你们不要把他想成跟摩西跟以利亚一样，他是不可比的，超越这两个。这里提到的那个荣光，这里提到的那一个尊贵，这个在耶稣复活的事情上面再一次呢他们看到。保罗在大马色看遇见了复活的主，荣光的主，使到彼得知道说，这一位带着肉身这个整个物质界在亚当里面的那个败坏，这个是另外一个新的亚当，完全是一个新创造，而且是造成的了，已经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上帝最终是要把整个被造界，不是带到死亡，不是带到地狱，不是带到火里面去烧， 是要带到新天新地，而审判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一个洁净的过程，最终的是那一个呢，是那一个美不死不坏的不朽坏的，这个在彼得前书一直提的，是尊贵的，是一个尊贵的身体，像我主耶稣基督这样尊贵，而且是曾经活过，活在世上的时候呢，不犯罪不妥协不放弃，一直照着主，向着主的，最终呢是这样的生命呢，永远呢不会再消失，不会再死掉，而且是永存的，是这样的。然后彼得说，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了，我们就已经是这个了，我们要持守住。你看前书前面的一章，后书前面的一章，是因为这样子的，是因为上帝是创造的主，而创造就是要不让这个被造的那个败坏，就一直呢就是只是在败坏。所以当保罗在这个罗马书讲说上帝任凭的时候，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常常讲到主再来的时候，讲到那种审判，使到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上帝为什么这么凶的，为什么这么残暴的，这种讲法的问题就在这里。但是当我们从创造来看的时候，上帝不是一个强凶暴的上帝，也不是一个天天带着怒气的这个上帝，上帝可以不管。坦白说，你跟我对他有什么好处？我们只不过是累赘。我们到底对他有一点丁的什么贡献吗？他少了我们一个，多了我们一个又怎么样？然后跟我说那雅洁，但是我们既然这么渺小，我们既然这么短暂，我们既然只是粉尘土，他还是要把我们当尊贵当宝贝这样子爱，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尊贵，带到不朽坏，让我们不要因为是被审判下地狱然后才信耶稣。对不起，是因为我们要被带到那永恒尊贵里面。神不愿意我们沉沦，彼得说你不要以为还没有来是不来，是因为让我们有时间，上帝容忍给我们机会，最终是要把我们带到跟耶稣一样这么尊贵荣耀。而既然是他造的，被创造主对被造界定下一个要求，定下一个目的，而他施行这个审判是他的权利，但是审判不是为了要毁灭。刚才那一句话说火烧了就把东西显露出来，这个是一种洁净。保罗也是同样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到底你做的呢是草木和谐呢，还是永恒的呢？你的工程啊，经过火一烧一下，偷工减料豆腐渣就原形毕露，还是扎扎实实？他是指这个。所以那时候大家显明在神面前向主耶稣交代，因为是他带来救赎，是他带来更新，他要人负责任。所以其实主再来是好的。你没注意到彼得在讲主再来的时候，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正面的，十三节他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什么呢？请不要去想到是那烧的地狱，是有义居在其中，最后是那胜过罪，那个是蒙神喜悦，像主耶稣的这样义的一种义的生命的状况的，这是何等好，何等的美。正如创造本来就是一种和谐，一种蓬勃，一种生养众多，一种光明，一种秩序，一种呢，真的是我们在地上像上帝的代表这样子，就是他的形象样式。而主耶稣给我们换取，给我们争取回这一个，耶稣也是上帝的代表，也真正是神的像。这一切都一直要给我们，一直要邀请我们来分享，我们是要走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彼得说 我们如果以为没有主再来，我们以为事情就是只有这样子，天天得过且过，事情就只有今世，就只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然后呢我们放纵，然后呢我们这个甚至犯罪，这个是非常可惜的。我们为什么要自我糟蹋，跟为什么我们要去糟蹋别人，为什么我们要搞破坏，为什么我们要自私自利，为什么我们要去搅乱？不要，最终神是要把我们带到，神本来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正，这个叫做 righteousness， 就是正和谐。我们搞砸了，神再把它扭转，现在借着主耶稣他向我们证明，最终的是像耶稣这样的尊贵荣耀不再朽坏美好的生命。上帝以这个来勉励我们，给我们看到这个的美，这个的好。今天我们不要再吓人，用吓人把人吓进天堂里面去，不需要这样。让我们给看，让人看见这位创造的主的尊贵荣美，那美好的心愿跟心意，更看到我们人的破坏。让我们看见最终我们是可以达到，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尊贵荣耀的地步的。为什么不要呢？而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有的，我们更要注意，如果半途而废，彼得说我们不坚持，我们不小心，我们就随便了。因此呢，我们常常也借着饼和杯，饼和杯不是只是纪念主，饼和杯是告诉我们，我们天天跟主联合，有这个身体，这样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体为我舍，也这样尊贵荣耀的身体，我现在就是属于这个身体，我披上这个身体，我吃耶稣的身体，吃耶稣的血，喝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肉。耶稣自己说在这个约翰福音，就是表明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就在他那里了。在哥罗西说，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既然如此，我们不要跟现今妥协。现今以为说只有这样子活着，只有这一切，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这个只不过暂时的，那永远的尊贵荣耀是永远的，而一定的。你看耶稣，耶稣就是一个证明，是上帝向我们做的这个证明。而我们又属于他的话，我们就连于他。所以这个主再来，要把重点放回在耶稣的这个身上，直到以后的事是变成今天，影响我们今天我们用什么态度过日子。我们不是用战惊，我们不是用害怕，我们愿意主来。因为主来的时候，审判把恶除掉，把不好的除掉，留下那一个神所喜悦的。我们要告诉主说，主啊，你来，你快来，我愿你来。因为你来，让我们这个败坏终有一天停止了。如果人不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不懂得尊重跟爱惜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这样的一个宽容，人自己最后要负自己的责任。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罪死的，我们不是因为不信耶稣而被丢到地狱里面去，我们是因为自己的罪而被上帝定罪的。但是因为耶稣呢，把我们从里面救出来。请不要再传错福音，你不信耶稣你就会下地狱，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是因着自己的罪而被定罪的，是耶稣把我们救出来的。 这个事实，不但救出来，而且还会是一个永远的荣耀，不朽坏，有义居在其中。彼得提醒当时的这个教会，守着，可能现今有很多生活的压力，要使你离开这个信仰，不要放弃。这一切败坏、压力等等也会过去，不管是来自他人的，还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我们要一直盯住在耶稣的身上，不会改变的，我们一定到那边的。既然是这样，我们现在我们就好好走，小心的走，认真的走，抓着主耶稣，天天抓着主耶稣，好好的走。所以这个主再来是叫我们能够在今天，在现今得到一种呢更加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力量，心中里面存着的那一种的这个盼望，来面对我们眼前一切一切呢不友善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会过去，因为最终最后是不朽坏，是尊贵，是永存的。今天圣餐再一次告诉我们，事情一定是这样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创造的主，感谢你创造再创造再创造，直到完美的一切的更新实现为止。更感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这完美的新造跟创造已经成为事实。正如约翰说，看啊，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海，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都过去了，罪被胜过了，死也被克服了，都因着耶稣，也是耶稣就是一个证明。我们感谢，我们就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来，快来。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心来奉献。